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的主题呢，其实是本来应该是耶和华拉法，那希伯来文叫做 Rapa， 那它是医治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有关主的医治。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这世上有许多充斥着许多疾病和软弱，使我们有的时候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再一次为东方之星罹难者的家属来祷告，求神你保守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过于哀痛。求你让他们能够彼此一起同心来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刻。主，也求你看顾教会软弱的弟兄，疾病软弱的弟兄姐妹，求你亲自医治我们，也求你医治的大能临到这个教会，临到我们每一个家，使我们亲身体验上帝你的同在。因为主啊，你是耶和华拉法，主啊，你必医治。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你们当中有些人应该已经知道，上个星期三有一位叫 Julia Wei， 她带着她的朋友来找我。她的朋友的名字呢叫 Fanny， 也是个台湾人。那是她就是前天礼拜五呢需要动一个手术。她小我几岁，但她得到的是甲状腺瘤，是癌症来的。那在左边，应该是左边这边，然后已经延伸到淋巴的一些地方了。所以她需要把整个甲状腺跟这个有患部的淋巴也摘除。他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女生，一个2岁男生，长得非常可爱，混血儿，因为他的先生是西人。那他现在呢没有参加教会，但是他希望我们为他祷告。所以礼拜三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我跟那 Julia 还有这位菲尼姐妹，我们就一起来唱诗歌。那我就读了几段经文，然后我们就一起跪下来祷告。我注意到在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开始滴在他的衣服上面。我知道任何人面对这样的情况都免不了担心害怕。然后我也印了一些经文，我们读了经文之后我请他回家去，就是回家之后还有去医院的时候就去读。那我也告诉了好几个小组的弟兄姐妹，那大家都在为他祷告。礼拜五呢他去做了手术，那手术一切顺利。他今天发短讯给我说，之前没有联系是因为他脖子上还挂着两个血带，没有办法太好的联系。但他说弟兄姐妹转给他的信，虽然根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有人写了一个短讯要发给他，所以他收到了这个信，他很感动。然后他告诉我说，我给他的那些经文非常有用，他觉得他真的感受到教会的关心。我在前面的几次证道已经说过，我们要见证神。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已经到了第七讲还是第八讲，就是见证神和关怀是分不开的。一个见证神的教会同样也是一个关怀的教会。当人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他感受到神的爱和弟兄姐妹的热心，自然而然就会被教会所吸引。前面的正道也告诉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什么？坐在主身上。尤其你要去传福音的时候，你不可以只关心他的灵命，你也要体会他的感受，包括他身体和心理的需要。我们知道，在耶稣第一次来是为了拯救，第二次来为了审判。在耶稣再回来之前，我们现在的现实世界和我们将来的理想世界仍然有巨大的差距。耶稣希望我们过属天的生活，但是我们仍然受到属地的辖制，所以我们还是有哀痛，还是有哭嚎。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样属天属地的这种差距就会消除，也就是圣经所说的新天新地。在那个地方不再有罪恶，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 但是当这个差距还没有消除之前，我们仍然还是会有苦难，而疾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的苦难。见证神和关怀人分不开，今天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要来思考关怀和医治之间的关系。那今天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呢，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启程，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到水。从红海启程，因为他们刚刚逃离埃及人的手，我想这里每一位都应该知道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故事吧。当时埃及的法老王带着他的这些就是埃及人去欺压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当奴隶，而且很重的去欺压他们。神为了拯救他的百姓，去一个富饶而且能够自由的敬拜神的地方，他就拣选了摩西去警告法老王。可是法老王心很硬，他就不愿意放人的时候，神就降下了十灾在埃及全地。那这十灾呢，其实包括血灾，血灾就是水变成血，蛙灾、狮灾、神灾、苍蝇啊、蝇灾啊、疫灾就是瘟疫、疹灾、疱疹，还有就是火灾、蝗灾、蝗虫、夜灾，晚三天三夜看不到太阳，还有最后是所有埃及家庭的长子死亡的灾难。那经过了这十个灾难，也可以对以色列来说是十个神迹，但是对埃及人来说，基本上也就是十个灾难。当摩西领着百姓离去的时候，没想到这个法老他的心真的非常刚硬，他又要派兵丁追杀他们。这个时候，神就在借着摩西在红海中开了一条路，让以色列人通过。通过之后，水恢复原状，覆灭了法老王的军队。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开始唱歌赞美神。他们唱的诗歌是这个：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这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得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如果我们把这个放成电影，其实很多这个摩西过红海的故事早就拍成电影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真的拍出这首歌的那个场景。为什么呢？因为当时20岁以下出红海，就是出埃及的男丁总共有60万，也就是说加上女人和孩子应该会有200万。这些人一起唱歌来赞美神，我想现在的电影还没有，我还没看过真的拍出那种一起唱歌赞美神的这种的情景。他们感谢神的拯救，因为他们亲眼看见神借着许多的神迹奇事拯救他们脱离这种最困苦的情况。那接下来呢，如果是像就是一个美满的结局，应该是怎样呢？以色列人应该是满怀希望的走向神要所赐给他们的牛奶与蜜之地，也就是迦南美地。神已经帮他预备好地方，他们就是要往那边去走，在那边也可以更好的敬拜神。所以接下来发生的事件就变成一个很讽刺的事情。刚刚从红海出来，到了旷野，这边说走了三天，走了三天找不到水。那我想呢，他们开始发怨言，他说就是跟摩西，因为这个水呢，其实找不到水的原因是到了马拉，他们喝不到马拉的水，因为水是苦的，很可能里面有一些那种矿物质是苦的，所以他们没办法喝的水，所以那个地叫马拉，是苦的。那开始发怨言人说，我们喝什么呢？我们喝什么的呢？其实他们不是向摩西发怨言，他们还是向谁？神在发怨言。摩西就只是他一棵，耶和华就只是他一棵树，就神就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然后就有科学家在想说，哎，这个到底这棵树到底那个是什么水，这是什么树，然后它怎么会变成甜？然后他们试着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但我觉得就像过红海一样，就像那些石灾一样，那些是不可以用，没办法完全用科学来解释的东西。三天三夜都黑暗了，是你可以说啊、哦，地球停止自转吗？那当然我们觉得就把它当神迹看，我们不需要过多的去解释它。可是我如果思考，其实要是我走了三天没有水，在旷野中 我还有一大家子的人，下面总共有大概200万人哦。那我觉得抱怨似乎情有可原嘛，因为三天找不到水啊。那这么多人都找不到水，那后果可能很严重，对吗？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哦，他们刚刚才经历过说神的神迹，而且他们刚刚才唱什么呢？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大大得胜。这也在15章哦，同一个章，他们说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我的拯救，我的神，我要尊崇赞美他。三天之后，几天之后，然后找不到水，变成什么？为什么？神啊，为什么我没有水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一旦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很可能把之前神的过作为全部抛在脑后。即使你曾经经历过，在你生命中经历过水从苦变甜的这种神迹，但是在这个之后，他们以色列人还是继续不断的抱怨，后来还有说不能吃肉，后来还有别的情况。我发现人真的很容易遗忘神的恩典，神医治了，但是我们人很容易忘记。今天的教会，很多人一开始来到教会，有一些是因为朋友，也有一些是真的碰到一些困难，开始来教会寻求神，结果真的得到了神的帮助，得到了弟兄姐妹为他祷告，关心他，帮助他，甚至帮他找工作等等。后来生活平顺了，结果呢，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又忘记了神。下次再碰到问题，又求告神，下次还是同样的老问题，说神，你为什么这一次不医治我，或者不帮助我等等。但我发现，这并不是神要的。我们常常希望我们要的就是上帝要的，而不是上帝要的是我要的。26节说神要什么？我们来看26节，神说：“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侧耳听我的诫命，遵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神要的是什么？第一，留心听从神的话。OK， 原文的话是听的意思，不断仔细的听，非常专心致志的听，这样的听，叫做留心听从。你神的话，就留心听从神的话，不断的专心致志的听神的话。行我眼中看为的事，就是不只是听，还要有行为，而且这个行为是要讨神喜悦的事情。再来呢，侧耳听我的诫令，遵守我一切的律例。侧耳听我的诫令呢，也就是说一个口令一个动作，而且是所有的事情都要遵守，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所以神希望的是什么呢？我们希望的是我要的就是你要的，神希望的是他要的变成我要的。神要我们是全心全意着向着他，神要成为你生活的中心，而不是你成为神生活的中心。神要成为你生命的准则，而不是你成为神生命的准则。神不是要你有事才找他，而是要你天天都听亲近他，天天都听他的声音，天天都行他的道。而且神给他们的一个应许，之前埃及人因为悖逆所遭受到的疾病，可能是瘟疫或者是疱疹，就不会临到他们身上。如果他们做这样，就不会流进驻到他们身上。可是其实后来他们又悖逆了，受到处罚了，所以变成他们40年，本来去迦南地可能只要没有多久的路程，他们走了40年都进不去。这是一种考验，因为已经把结果告诉他们了，如果你们不这样，你们就会有事情加在你们身上。这个就好像我跟我的大女儿说，我告诉你哦，你如果欺负弟弟，你就一定要罚站哦，你知道吗？她说我知道。你不会欺负弟弟吗？对，我不会欺负弟弟。然后下一次他就怎么样？就欺负弟弟啦，然后就罚站啦。罚站的时候说，哇，你为什么要罚我？我早就告诉你啦，你欺负弟弟就要罚站。罚的时候其实他就无话可说，因为他站不住脚了。同样，神就 把告诉以色列人他的要求是什么。我今天拯救了你，但是我希望你对我像我对你一样，我爱你，我也希望你回应我的爱。但是当以色列人一直在悖逆的时候，他们的悖逆不是一次，不是两次，是无数不断的悖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是大圈小圈的悖逆，就是犯了罪，然后呢，受到这些惩罚，那之后呢，求告神，神就拯救。那这是有些小圈，四世纪就是一些小圈。那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就一个大圈，不断在绕这些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很多人也在绕这些圈。每一次神医治你，每一次你碰到一些困难，你就可能就是不照神的话做，结果呢，你自然而然会有一些很不好的后果。当这些不好后果来临的时候，你就回到神面前说：“神啊，你现在是我的神了，求你帮助我。”然后再过来之后，神就又拯救你，又帮助你了，或借着弟兄姐妹或他自己来告诉你、帮助你、医治你。然后后来你又在重复不断的这种循环，这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我们能够专心的仰望他。神现在要告诉以色列人，目的不是知道他们一定会遵守，其实神早就知道他们不会遵守，但是神要让这个成为一个历史的证据，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证明，神可以证明他们的悖逆。那我发现一件事，就是呢，那个罪呢，再从这里看，你会发现罪跟疾病有很大的关联。罪跟疾病有很大的关联。那诗篇103篇第三节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圣经常常把罪孽跟疾病放在一起。而且之前我们看到说，法老王的罪就造成了埃及的灾难，因为他代表整个埃及。以色列人的罪，也就是他们悖逆神，也就成为他们的灾祸。所以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呢，罪跟这个病的关系。耶稣在圣殿找到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的遭遇更坏。”所以有些是直接的影响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吸毒的孕妇，我生下的孩子很有可能会畸形，所以我的罪可能可以直接影响有一些的关系，也有可能带来一些的审判。那如果你生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会觉得生病只不过是就是可能一个小感冒或是什么事情。但从这些经文我们要学习的什么呢？就是你的生病可能跟你的罪有关系。也就是说，在你生病的时候，可能你要先思考说，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神，得罪了人，以致这件事情会临到我身上。有可能你要先求告神，认罪悔改，你的病才会得到医治。所以罪跟病有很深的关系，但反过来也是，信和医治也有很深的关系。罪的反义词，很多人说罪的反义词是善，但其实罪的反义词应该是信。罪就是不信，罪就是不跟神有好关系。同样，病的反义词呢，就是我觉得反过来就是得到了医治、痊愈。就像罪和病、罪孽和疾病的关系非常密切，同样的，信和医治的关系也非常密切。那这里呢，有一个会堂主管说，我女儿死了，可是中间有一个插曲，他就去找耶稣。结果中间有个插曲，就是有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有12年，来到耶稣背后摸她的衣裳穗子，她说只要我摸她的衣裳就会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她，就说，她不是说你病好了，不是，她说什么？一起读，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起，这女儿就痊愈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信跟我们的病得医治，其实是有时候很有直接的关联的。有的时候你就是没有对神没有信。那耶稣从那里往前去，两个盲人跟着他说：“大子，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屋子，盲人就来到他眼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什么？“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他们的信心就眼睛就开了。耶稣就严严的叮嘱他们说，要小心不可让人知道。好，那不可让人知道是因为耶稣那时候还不能太过公开，他钉十字架的日子还没到，所以就不可让人知道。 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那地方，所以其实他们没有照耶稣的，后来没有照耶稣的画作，但之前他们那个时候是有信心的，照着你们的信心成全你们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那请问他们的信心救了他，还是耶稣救了他们？
信心
是吗？耶稣是信心还是耶稣？再说一遍，耶稣。但是耶稣选择让他们的信心成为进入他恩典的媒介。那我们一起说一遍好不好？信心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来，一起说，信心是进入神恩典的媒介。所以真的救他的还是神，不是那个信。但是神选择借着他的信来拯救他，他的信心让他可以进入到神的恩典。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这样的信，可能在当时耶稣不会医治他。OK， 那我们还有看到说一些就是另外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信和医治有很深的关系，同样罪和疾病有很深的关系。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或许你应该先醒察自己，病这个病可能不是只是肉体上的病，可能你的心灵有了病，你里面有些东西你没有处理，你没有跟神跟人有好关系，你可能有一些东西你没有去看重，结果它就成为你的病根。如果从圣经的观点是 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尤其是这个新约圣经常常旧约也是常常把罪恶跟罪孽跟这个疾病连在一起，同样信心跟医治也常常连在一起，在尤其在新约还有包括雅各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信心跟医治常常连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你的病不得医治，可能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在神面前。那你会发现我说了很多的可能，对不对？好，那原因是因为呢那有些人就会说这样子的话了，他会说，哎，牧师啊，你这样讲可是我会很痛苦。哎，他说我呢其实是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耶，我在这个地方 我 想来想去，我最近没有得罪人啊，我也没有特别去做对不起人的事情啊。所以当你去看病人的时候，那第三点就是疾病不一定是罪的关系，同样疾病没好没有痊愈也不一定是性的关系。那当你去看一个病人的时候，你去看他，你不能跟他说某某某请你现在在我们一起来认罪悔改，你有什么犯什么罪请你现在告诉我，哎，我勒来帮你一起，我们两个一起认罪，因为认了罪之后你的病可能就好了。虽然疾病跟这个罪的关系很密切，但是不是由你去告诉他说你是不是，除非真的神给你很强烈的启示说罪，这个人有某一项罪他就是要认那样罪然后他就会得医治，如果不是的话请你不要去这样跟他说，因为呢他已经很辛苦了，他生了病不是吗？那如果不是罪的关系，有可能不是罪的关系啊，如果不是罪的关系你就给他二度伤害，第一度伤害是身体的伤害，第二度伤害变成心理的伤害了，你跟他说你有罪，但他说我真的想不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罪是不是这个病是不是罪的关系，你就给他二度伤害。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当你自己有罪 有病的时候，你自己醒察自己是否过去现在有做了什么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在神面前认罪，或许神就会医治你。但是如果今天是别人生病的，你不需要去论断他说你是有罪的，因为有可能不是因为他的罪。那我们看到说约翰福音九章一节，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失明的人，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来失明是谁犯了罪啊，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呢？所以一般会觉得说如果有人有罪，当时的犹太的思想是这样，有人有病很可能不是他犯罪就是他的父母犯罪。耶稣回答什么？我们一起读，既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后来耶稣就医治了他，于是他就成为耶稣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在那里。另外保罗也是一样，保罗曾经为了这事，就可能是他的眼疾，一般的解经家觉得这是他的眼疾， 就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他对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好使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为基督的缘故，我以软弱凌辱艰难迫害困苦为可喜乐的事，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为了这事，我曾三次求主使这次离开我。这不是因为他的罪，这是因为他免得起事太大，就免得他骄傲，所以有一根刺加在他身上，是撒旦给他的刺，也不是神直接给他的刺。他求神使这次离开他，也就是说，主如果愿意，撒旦的差异当然没有主大，主还是可以让他痊愈的。但是主却没有，主却跟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可是你知道吗？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选择完全，这句话被现在历世历代很多基督徒的帮助。神有的时候在做事，不是我们人可以想象的。神不一定因为罪的关系将这件事临到他，也不一定因为他的信心。保罗是蛮有信心的人，他可以医治人，甚至他曾经让死人复活。但是在为了这事，他三次求主使这根刺离开我，主却不许。主只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而且他也只求了三次就不求了。这代表说，有些的病不一定是罪的关系，也不一定是因为信心就会好的。还有在以西结书，以西结是一位先知。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神呢使以西结暂时变成哑巴，目的是要见证以色列人的罪，他们原是悖逆之家，细节我不说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以西结这个先知这个情况下，疾病也不是因为犯罪的关系，他是因为神要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一个见证。他等于是这种哑巴，这些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真的是悖逆的，有罪的。还有约翰福音有一个患病的人叫拉撒路，我们知道说后来他就死了，后来神耶稣使他复活。那两个姐妹就打发去见耶稣说，主啊，拉撒路病了，也就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为要使神的儿子借此得荣耀。后来耶稣就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拉撒路死不是因为他的罪的关系，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的关系在这里。那所以呢，这给你们三个，我已经给三个重点了。第一，罪恶跟疾病有很深的关系，有可能你的疾病是你的罪的原因。第二，信心跟医治有很大的关系，有可能你不得医治是因为你没有信心宣告。第三，但疾病不一定是罪的关系，所以痊愈也不一定是信的关系，有些时候他可能是神的计划和安排，要使他得荣耀。所以这三点明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讲，就是有些人就会说了，我相信神一定会医治我。你可能会常常听到这样子的话，对不对？他说，我有信心神你一定会医治我，可是我刚刚已经讲了，有信心不一定得到医治，但是那个人就这样相信，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可不可以这样相信呢？就是说，你可不可以这样相信神一定医治我呢？可是刚刚已经说不一定得医治了，那可是还是有历史历代有很多有信心的人说神一定可以医治我，结果得到医治的啊。那我们到底是应该说神啊，你一定可以医治我，还是有另外一种人说，主啊，今天你不管医不医好我，我都爱你，但不要，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有没有常常听到这句话？那是不是这句话比较有信心呢？因为他说不是我的意思啊，是你的意思啊，所以我没有我他这种人就不会用信心宣告说我的病一定会得医治，他会说哦，我得不得医治都没关系，反正上帝你的主权最大。那有一位作家，我曾经跟某些人讲过，他叫菲利西，杨菲利，他写过一本书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那在就是生命总有伤痛史之类的，好像我不太记得中文是怎么翻。里面有两个故事，其中有一个故事呢，是有一个人呢，他很有信心，他们这两个人都得了就是绝症， 其中有一个很有信心，他说我相信神一定救他，一定救我，他全家都这样相信哦。那杨菲利认识他，就跑到他家去探访他，去就是去认识他，为他祷告。后来十年之后，他又跑去他们家去问说，你们还是这样相信吗？他的病还没有好哎。结果这个家人怎么说？你猜？他们说，我们还是相信神会医治他，还是继续相信，十年咯，还是不断的相信咯。又有另外一个绝症的，也是杨菲利认识的人，他说这个人也是得绝症，也是活了又好一阵子，但得了绝症之后，他跟神说，神啊，就是都在你的手中，我的生命是你掌管的，所以你愿意让我生就生，愿意让我死就死，你要医治我就医治，你不医治我也没关系，反正我还是爱你，你还是我的神，你的主权最大。请问哪一种更有信心啊？都有信心。对了，那姐妹说得很好，都有信心，都有信心。我们不要，有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人身上是不一样的。OK， 我们不需要过度批判说你没有信心，你那个应该有信心宣告你会进病得医治才会得医治。我们也不要另外一种宣告说你没有信心，你怎么用这种方式说你的旨意成全？你应该宣告。另外一种就是说，就是我们不能去论断这一些，神给每个人的感动不一样。他有信心，但我已经说了，不一定就会得医治，对不对？但是我相信这两个人的信心，神都喜悦。有一位没有信主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还有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勇敢的为人祷告，求神医治。神医不医治是神的事，我们没祷告是我们的事，我们没祷告是我们亏欠了这个神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有一个未信主的朋友，他流产在医院，我打电话为他祷告，他躺在病床上非常的害怕，因为需要动手术，可能拿掉那个胎儿等等。就在我祷告的时候，我跟他祷告，祷告完他告诉我，牧师，你刚刚祷告的时候有一个电流从我的手中一直流到我的腹中，然后他就完全不害怕了，然后后来就什么都很顺利了。他本来很不舒服，但是祷告之后他完全就 不会不舒服了，他经历到了神的大能，从此不害怕了，还说要捐钱给教会，我说没关系啊，你自己决定。另外一个弟兄本来胃痛得很厉害，神就在一个医治特会里面医治了他。他本来常常拉肚子，但是不知道从那一次开始，为什么神就特别在那一次，他就有信心宣告说，神啊，你医治我。他就照那个有一次刘富里牧师来吗，他就把手摸在他的肚子上面吗？你记不记得上次营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吗？然后他就为自己祷告，就医治他，他的肚子就里面就不再腹痛了。然后我们也去探访那个韩老师，就是刘姐妹的先生。那我们探访的时候，他们也告诉我，说这个他说，这次我的左肾开刀有这个肿瘤，那可是好像安排医生各方面本来都好像很难办成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很顺利，甚至他恢复的也很快。然后他觉得这个真的是神在动工吗？他还不是基督徒哦。所以其实见证神跟医治有很大的关系。有的时候他还不认识神，但是当他身上感受到上帝的弟兄姐妹的爱和上帝的医治的时候，他就对神特别有信心。那我们在座的前姐妹，她也是，每次我听她讲都是这个病那个病，但是我听她讲这个病那个病，她都不是说这个病好惨啊，那个病好糟啊，不是，她说这个病医治，那个病我不怕，她每次都这样说。那事实上你也看到她看人的时候永远都带着笑容，对不对？你感觉到他很病很重吗？他脑里面还有一些那个瘤还没有摘除，他的脚还有很多问题，他内里面还有很多，这里也切掉一些，那里东西，真的是很辛苦，但是他很爱神，他不怕，而且他身上有很多神医治的见证。 OK， 医生说不是，医生说你这样不行，那他尽量听医生的话，但是有的时候他就照着主的带领，结果神就医治他，让他没有胜过那个疾病。 有很多时候是这种身体的神直接的医治，但是我亲自经验的更多的是心灵的医治。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其实心灵的医治比肉体的医治更重要。因为你肉体好了还会再病，但你心灵真的能够成熟去突破的话，什么病你都可以胜过。胜过不是代表你就不会，你就完全好，因为你迟早人都要死，病只会越来越多。但是胜过的意思是，那个病不再成人生很大的困扰，你可以靠着主站立得住。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然后就发现很多人开始流泪。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很多次，我们家的地毯、地板不知道有多少眼泪在那边，所以有时候还要多洗一下。可是真的，我跟你说，你如果愿意去做主的精兵，去见证神，去陪人一起祷告，神很奇妙，借着可以做很多奇妙的事。我自己都没想到，很多时候我去按手在人家身上，那个人就开始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也经历一些很奇妙的事，你们都知道我，因为我的那个身体常常不好，因为我的那个皮肤病，所以常常要打针，打了针我就很容易感冒。可是每一次我咳嗽，一上来讲台就不咳，下去又开始咳，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真的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发现，过了几次，每次都这样的时候，我下去有人跟我说：“哎，你刚刚怎么没咳啊？”我心里一想：“哎，奇怪哎，真的没有哎。”所以我这样数一数，假如我有7次咳嗽好了，我大概最多在上面咳过1-2声，其他从头到尾讲到都不咳哎。我心里那时候发生，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我没办法解释的，我真的没办法解释，我只知道神在带领。唱歌的时候咳，下来又唱歌回应诗歌又咳，但是上去就什么都不咳，真的不知道为什么。那我相信神在医治的时候，他不单单是有身体的医治，还有心灵的医治。很多你的眼泪神知道，因为他曾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在以赛亚书53章第4节到第6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上帝击打苦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个他是谁？耶稣。你会发现在这边，这个罪孽啊，他为我们负罪孽，但同时他也为我们负鞭伤，所以我们得平安，同时我们也得医治。你会发现这个罪孽跟这个病啊，或者苦难啊，或医治啊，又有一个关系在那边。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关系，你不能有的时候，他甚至在新约圣经，他用同义词来做，但大部分的时间是紧密的关系，不能说是同义啊，就是。罪孽跟这个疾病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爱我们，他知道你的感受。你被背叛吗？他被他最亲的人背叛了。那门徒跟着他3年多，学生背叛老师，那个犹大。他本来是神，他成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创造了人，人定死他在十字架上，但因为他爱你，所以他愿意承担你的罪。耶稣代替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平安、得医治。所以今天，如果各位弟兄姐妹你在软弱困苦当中，我希望你可以背下这段经文：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耶稣明白你的感受。耶稣知道你的痛苦，耶稣有他，神有他的时间和美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累很痛苦，我的姐妹我的弟兄在哀嚎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很难受，我自己也有一些不好的不容易过的事，但是耶稣都知道，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但有时候他选择要让你等候，有的时候他选择还不暂时医治。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堕落后的世界，所以神的时间计划和安排有的时候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我想给你们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明白我所说的了。 那这个是我读到一个解经书，那个解经书讲到一个初代教会的几封信，我有好奇心，我就去读了。那 这几封信都是在这个西元前一两百年，这是大概两百多年，一两百年成的，就是最早跟着耶稣的门徒过世之后的那一批可能教会的信徒。那这其中一个教父，就是当时的可以说是传道人，他写的。他说，在这些事件之后，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致命的疾病，传染病，就在这个战争之后产生了。那他写到说当时呢是有很大的这个就是死伤，很多的家庭就可能是疟疾吧，很多的家庭都死伤了。而且在之前他们还有很大的困难，他说有战争，其实当时也有罗马帝国也有在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其实是越来越辛苦的。那他甚至提到说，就好像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不是第十灾长子被杀吗？他说，我现在感受到我们这个城里面的这些基督徒，这些弟兄姐妹或其他人，就正在同样的情况下，他说是一个很大的呻吟，在达到神的面前那种。他说 great cry 就是很大的一种呻吟。他说几乎没有一个房子没有人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说就讲到说他们之前又被逼迫又死啊，又很多，现在又面临这件事。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旱灾也有，所以他其实碰到了很多事情。然后当他们本来以为可以休息一阵子的时候，这么严重的疾病又来到了。结果他讲了一件事让我非常感动。他说大部分我们的弟兄，就是当时的教会的弟兄，都不断的表达出他们的爱，还有弟兄姐妹，还有兄弟间的这种关怀慈爱。他们并没有放弃任何人。然后那些有传染病在病的人，他们去探访他们，毫无惧怕的探访他们，还有去服侍他们，不断的服侍他们，在主里去服侍他们。然后这些人呢，也和那些人一起死了。他们呢，可能当时不像现在有那么好的隔离的方法，什么还有头罩啊，就是呼吸可以不用关。但他们呢，就说等于是把这些人的苦难像耶稣一样，把它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就去关心他们，然后得到同样的这些痛苦。很多人他说去关心那些病人，关心完了之后自己也得了这个病。然后其他人也就去照顾他。然后他说，很多我们当时最好的弟兄都是这样死的，甚至包括长老跟执事，很多长老的执事也是，有一些长老和执事也是这样子死的。他们怎么样死呢？就算那些，譬如说那些弟兄姐妹他们过世了，如果是没有信主的人，在当时还有很多人的家是没信主的，他会把那些过世的人呢，就丢在这些街上，就不理他们。但是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他把他们的身体呢，就是背着，或是抱着，然后呢，带他们出去，然后拥抱他们，然后呢，就是帮他们洗他们的衣服，帮他们洗他们的身体。然后没有多久，当然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他们也得了那个病，但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继续对他们。所以当时很多人被照顾，但也很多人死亡。这个过后这件事情过后之后，死了非常多的人，但是平安后来又临到了他们。我心里在想，如果我是在当时的情况，在我没有这些保护的措施当中，我会不会敢去，就是照顾这些 有传染病的人。我心里在想，我可能先想到是我有孩子，有两个，有一个太太，可能我可能就觉得说不适合吧。可是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不适合啊，因为我们总在生命当中可以找出一些借口不去真的爱人。但你看起来好像这些人很蠢，因为他明明知道是会死的传染病，然后那些被照顾的人也是，应该就一脚把他们踹开嘛，对不对？如果你爱他们，应该一脚把他们踹开，为什么容忍他们去照顾呢？但是我觉得是他们可能对这个医疗上面可能不够的明白要怎么做，但是我知道他们为了弟兄姐妹愿意为他们牺牲生命的心，我真的受到非常大的感动。乍看之下，他们全部都一起灭亡了，好像一起因为这个疾病而死亡了，好像没有得到医治。但我相信神已经给他们最大的医治，因为有什么样的爱能够 不怕自己的死亡去照顾人呢？有什么样的爱能够超越对疾病的这些恐惧呢？这样子的爱在历史上基督徒已经发生过 无数次了。有一个麻风岛上有一个麻风医生，他是基督徒，他爱这个麻风病人，他特别去住到那个岛上去 治他们，最后得了麻风病死了。墨尔本之前也有一位，好像忘记是什么疾病，他为了医治这些人也是死了，他也是个基督徒。那这些很感人的故事或许不会临到你身上，但我认为我们都有我们该走的路。我相信那些第一第二世纪这些我刚刚说的人，他们死的时候是带着微笑的，因为他们是彼此拥抱着接受死亡。但我相信他们现在应该已跟神同在了，神已经给他们最大的医治了，也就是永生。你有永生你还怕什么呢？人在世上真的，你就算当时如果他们不去照顾那两个人，可能他们多活几年吧，可是他们可能心中永远会对这些弟兄存着一种愧疚。但当他们愿意超越这些死亡的恐惧，甚至拥抱死亡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再次显明了。弟兄姐妹，我不是说你今天应该去为谁而死，用这种方式，我们现在也会隔离会什么，但我觉得这个原则还是应该要保留。这是基督教最美，基督信仰最美的传统，就是见证神为人牺牲的爱。那这种最大的医治就要临到。如果有一天你要在新天新地，神要奖赏你说你是忠心爱我的仆人，你为我殉道，我要亲自来奖赏你，那还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放下的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借着今天这段经文，你让我们明白罪恶跟疾病之间的关联，也让我们明白信心跟医治之间的关联，更让我们明白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是罪，也不是所有的不痊愈都是因为不信。但主啊，我们还是要常常在你面前省察是否有什么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求你赦免。主啊，也求你让我们看见初代教会为了见证神你这种的医治的爱，他们一定有望为这些人祷告，但是神不一定医主，你不一定医治他，但是他们却愿意义无反顾的照顾他，去爱他们。主啊，求你让这样子爱这样的见证也临到我们的教会。主，或许我们还没到那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这样子做，但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人我们需要去关心去帮助。我们要见证神，我们要爱人，我们愿医治，你的医治就借着我们的手，借着我们去到哪里，主啊，去到哪里，哪里就有医治，去到哪里，哪里就有平安，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的鞭伤使我们受医治，你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盼望我们这里的所有每一位，不只是身体得到医治，心理得到医治，灵魂更要兴盛。感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